修道院里面训练呢，这些后来成为修道士也好或者神父也好，他们的灵命都是很稳固的啊啊。好，那第三方面的特点，这个就是在这个的守则里面强调安静跟与世界隔离 solitude 跟 separation。 那这种安静跟隔离呢，就好像摩西40年在旷野牧羊的生活跟世界完全的隔开，也好像保罗在亚拉伯的旷野3年跟世界完全隔开，能够完全的安静，就不与外面的世界接触，甚至亲友都不接触，不通信，哇好严格啊，连通信都不行，免除世界的干扰，人世的感情的牵挂，哇这很不容易，你真的能够要爱神胜过父母妻子儿女，要专心的灵修寻求神，不谈世事世界的事情，不谈俗事，就是要做安静人。那这种安静其中的一个操练就是言语上的安静，言语上的寡少啊。我们约翰翻的箴言第十章 Proverbs 箴言第十章第十章的十九节，一同来，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就是禁止言语少言语。然后再翻到14章23节，14章 chapter 14 23节后面一句话，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哇，这个多言就好像是你的财富的一个漏洞啊，把你的财富勤劳所得的都会失去啊。然后在这个守则里面啊，就讲到小言语就小过错，多言语就多过错，然后也提到我们的舌头就如同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所描写啊，好像是一个地狱的火啊，能够污秽全身的啊，要非常的小心，假如这个错的这个内容跟方向会带来很大的这个伤害。那第三特别提到我们不要常常好像要做师父做教导啊，常常那么讲，乃是要多做学生多听啊。那这个对我们传道人家很不容易，因为我们传道习惯就是讲话啊，所以师母常常提醒我说，你说不要讲人的话，单单只讲圣经的话啊。这个是我想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啊。那么要少言语，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静默的去思想神。的确，一个常常讲电话、打电话、讲话的人，他就真的就没有时间去安静啊，亲近神啊。我们现在这个电脑世界、这个电话世界啊，真的是好像就夺去我们很多能够安静神啊、思想神的时间。所以他非常注重这个 solitude 安静跟 separation。 那我们现代人、现代的基督徒、现代的传道人怎么样可以应用一部分啊？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躲在深山里面，我们要牧养教会，我们要传福音，但在某方面我们真的也需要有我们个人生命的类似，就像耶稣在忙碌当中，他能够常常去到山上，去到旷野，在很清晨就可以安静啊来祷告。 第四个重点，这个守则里面提到，就是非常强调谦卑。一讲到 humility， 你就想到谁了？我们上礼拜讲到谁啊？奥古斯丁，哈、啊，他跟他的学生说，第一要什么？谦卑。第二还是要谦卑，第三还是谦卑。为什么？因为你得着了一切的恩赐，一切的成就，假如没有谦卑来持守，当你骄傲的时候，你就会从最高处掉下来，你会失去一切。所以圣本读的守则里面非常强调谦卑的一个的操练，然后他就提出了一个所谓谦卑的天梯。十二个 step 的天梯，也可以说十二种谦卑的素养。这个谦卑呢，需要透过十二方面的操练，也可以说有十二种方式的谦卑的果子。哇，谦卑还有那么多的，那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讲这十二梯级的谦卑的天梯。就讲的第一个 step， 就是需要有敬畏神的谦卑。这种敬畏神的谦卑，就是你需要常常在灵里面看到神的同在，活在神的面前，保持着在神面前的这种敬畏神的心。你需要活在神的眼中，就是要想到你的一言一行，神都在看着你，所以你敬不敬畏，你的言行小不小心，你需要活在神的眼光中。所以你的一举一动啊，都有这样的一个的敬畏神的心，知道神在看着你。你也需要活在神话语的声音当中， Not only seeing God's eye but also seeing God's mouth。 你要活在神的话语跟神的旨意当中，而不是在自己的旨意、自己的肉体里面，更要活在神的全知的鉴察当中，想到常常想到神，他察看全地，他更鉴察人心。甚至他描写说，你要知道天使都在记录你的一言一行，每小时会给神汇报的。所以有这个、这个天使、来不但是保守你、保护你，也是在记录你的言行的。那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诗篇139篇，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所以圣本都提醒基督徒有这种敬畏神的谦卑。什么叫敬畏神？敬神如神在，这是林兄长最简单的定义，好像神就与你同在。你要活在神的眼目光中，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活在神的全知跟鉴察当中，你就能够敬畏神，有这种敬畏神的谦卑，就不敢乱来啊。今天我们基督徒犯罪跌倒，就是因为我们目中忘了神，无神啊。假如能够你常常活在神的眼目当中，神的话语当中，看到神有眼睛哦，天有眼哦，我们中文讲得很好，天有眼的，神有眼睛的看着我们啊，而且神有嘴巴的，神会向你说话 你要照着他的话他的旨意来生活啊，神不是偶像啊，没有眼睛没有嘴巴，我们的神有眼睛有嘴巴也有耳朵，感谢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啊。那第二个谦卑的阶梯就是虚己的谦卑，放下己见的谦卑，要操练没有自己的意思定义，只有爱神的旨意，爱神的定义。那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的榜样，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章三十节后面，就是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也是放下己见的一种谦卑。而他讲到 self 这个自我 will bring punishment but necessity of God's will wins a crown， 我们要照自己自我的意思来做会带来惩罚，但假如我们遵循啊神的旨意会带来一个冠冕。所以第二种的谦卑是专门对付这个自我的 self will， 那你发现无论是亚当夏娃的堕落啊，人的犯罪败坏，每一次你都发现是这种的自我的意志，自我的意思，而不是照着神的意思啊，所以就带来堕落啊。所以谦卑的第二方面的果子跟彰显是虚己的谦卑，放下自己，放下己见的己意的一种谦卑啊，这个很不容易啊。那第三层，第三个天梯，谦卑天梯的第三级是顺服的谦卑，为了爱神的缘故啊，愿意具体的实际的顺服在上治理的教导跟孕妇的安排。所以今天我们实际的在教会里面怎么操练这种顺服的谦卑呢？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实际去操练这种顺服的谦卑呢？妻子要怎么直接顺服丈夫？那当然丈夫要爱妻子，甚至为他舍己。那么在公司我们就顺服上司，在教会呢就顺服长老牧者啊。所以需要具体的啊去操练啊这种顺服的谦卑。那第四个 step 叫做忍耐的谦卑，一个谦卑的人一定会有忍耐的，能够凡事忍耐。我们一同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八节， First Peter第二章从十八节读到十九节啊，不然我们就只读十九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要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啊。 那么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也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就是有这种忍耐的谦卑。虽好像不合理，受委屈，不费了，被误会，但是还是能够因着这样在超人数那个真正的忍耐，否则都很合理很平顺，有没有什么可以超人忍耐啊？就是明明就是被冤枉的，明明是对方错的啊，我没有错，但是还是被定罪啊。在这种的情况当中，你能够超人忍耐，这是真正的谦卑。所以他们在修道院里面，有时候这个怨妇是故意啊来啊，好像讲错一件事情，甚至来无奈你，来真正考验你的忍耐跟谦卑。假如你很多的抗议，很多的对抗，很多的叫冤，就表示你的忍耐谦卑还不够啊。所以就是怨妇有时候也是很故意的啊，就是故意找你麻烦的啊。那幸好我们的神学院，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老师和院长啊，不然哇，可能所有都被开除了，都不能能够考过这个忍耐的谦卑啊。那第六可以叫做
第五
哈，认罪告解的谦卑啊。我们翻到诗篇32篇第五节。诗篇32，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当然，他们操练认罪的谦卑是透过对怨妇的这种的 confession 告解。当然我们是直接跟神来认罪，当然你发现也是有一个平衡点，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对神认罪 accountable to God， 但是没有这个 mutual accountability， 好像我们很多的软弱，很多的问题都埋在心里面，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长子或者 mentor， 是这个牧者能够 watch over us and we can be hold accountable to them。这是现在 Protestant 却最困难的地方。对，我们反对天主教这种你有什么罪都要找个神父告解，这个神父就成为你的戒盖，因为他知道你的软弱跟需要。但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们不太习惯这个，很多东西我们都隐藏的啊，还很怕牧师知道啊，所以我们都不讲出来，不讲出来其实是给魔鬼留地步，因为人总是软弱的啊。但是假如你把你的软弱跟牧者或是你的一个属灵同伴能够彼此有交通，彼此来看守啊，有这种 accountability， 反而呢在成圣的道路上呢是个保护啊。比如说一个弟兄他有这个色情的软弱，现在网络色情是非常厉害的啊，很多基督徒他们最保守的估计是 50% 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男性的基督徒上网的 50% 有这个软弱，所以需要有这样的 accountability 啊，我有这个软弱，承认，为我祷告啊，什么时候跌倒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的彼此的认罪交通啊，来看守。否则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大家都是看表面的，你好我好，但是各样的软弱，家庭的软弱，各样的问题，牧者也不知道，弟兄姊妹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不太习惯这种 confession， 我们只是跟神祷告认罪啊。但是在他们修道院里面呢，非常强调这种你要对怨妇 confession， 这种告解认罪的谦卑，这种真的是要谦卑的，因为你把你的软弱不是单单对神讲哦，你要对怨妇讲，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话，你能够对你的牧者来讲，但牧者也需要有这种的 professional 的 confidentiality， 或者说在他们的生命小组里面，希望教会里面成立很多这种生命小组，啊，两三个人在这个小组里面彼此看守。所以今天我们神学很好啊，这个学期就开始了 one to one 的这种带导跟啊属灵同伴，对不对？但愿我们每个礼拜的交通跟打电话，不是讲一些好的，也要讲一些软弱，彼此能够看守 ，watch over your brother and sister， 啊，能够为他的软弱来祷告守望，啊，这也是他们啊很特别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有些的应用跟参考的。不知道弟兄姊妹同学你们的想法这一节方面，我的感觉今天在我们 Protestant Church 接环是很弱的，所以我们很难辅导，很难让弟兄姊妹的灵命从软弱里面提升啊。最近我们一位弟兄这个喝酒的问题，他都我打电话打了十几趟他都不回我电话，躲起来，我没办法帮了他，他躲起来啊。他不会像天主教徒主动的找神父告诫，哎呀，为我祷告，我认罪。天主教好的人，他们是主动送上门，我们找都找不到，他们软弱跌倒就躲起来，然后不接牧师的电话，你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帮他。所以，假如能够把这种的传统跟观念建立在我们的基督教 Protestant Church 里面，就很棒。啊，就真的是能够面对我们的罪。然后如何透过牧者生命小组把这个罪能够胜过，不是一个人在那边挣扎那个罪，而是整个教会来帮助他。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分享？所以我们得到一个什么的应用跟灵感，真的盼望在教会里面有这些生命小组彼此看守啊，能够彼此保护，彼此保密，啊，我们在教会里面通常我们都不太懂得保密的，啊，别人把一些隐私告诉你，你就很快的带导到全世界都知道，所以变得大家都很表面，很装假，都不敢讲，但是最终还是我们受伤害。所以，假如有这样的生命小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守则。甚至他们，我这有个教会，他们就在这个生命小组里面，他们要签一个叫一个的 covenant， 大家在这个小组里面所分享的绝对 surely 就是不可以跟任何人讲， even 你的 spouse 你的配偶不要讲，因为配偶一讲配偶就会传出去啊，有时候很难 control， 所以他们就是而且就是说在这个小组里面，你真的愿意为对方的软弱付代价守望祷告，不是讲了白讲，乃是真的是觉得是整个身体，就是说他软弱就是你的软弱，要这样来守望祷告，为他征战啊，为他守密啊，然后常常去关心他，这样的话才是一个真正能够可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生命的成长的一个方式。那当然现在我们的一般的查经小组达不到这样的方式，其实假如一个好的查经小组，或者说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的性质在里面，在这个小组里面这十个人八个人绝对保密，他们来到这里是个 safe haven， 他们可以谈所有一切的问题跟软弱，而且他们能够很安心知道所讲的不会传出去，只有这八个人知道，那这样的话就很棒了，就大家真的能够谈心了，在那个小组里面，不是只是在那边查经啊，在那边只是过招一下，哇，这个亮光那个亮光，哇，其实实际碰不到它里面的问题，这个神的话没有真的的指到里面的问题，大家都是说哇，这个解得很好，那个很好，其实没有真正生命的帮助，问题还是在里面，它的重担软弱还在里面，大家都不讲，嗯。所以这个不错哈，我们可以看看在某方面的应用，这个认罪告解的谦卑哈。然后第六是自见安分啊，这个我翻的比较重啊，这个语气啊，自见自己， 安分，可能我们的讲义不是放在安分，我后来想应该放在安分，我是放自主，自主好像太 positive， 安分。那他的观念就是说，你要看到自己毫无价值，毫无良善，那么的罪恶，那么的卑微，那么的不配，这种的卑微不配，就好像我们湾区有位师母叫邵师母，她曾经来我们神学院召会分享说，我们真的是不配，我们所配的只是地狱焚烧的材料，我们只配做地狱焚烧的材料，意思我们只配灭亡啊，我们不配得救，我们不配上天堂。你要看到自己毫无价值，卑微不配，所以你能够安分于现在你所拥有的，甚至你能够安分于你现在贫穷的生活，你本来就不配得到任何的东西，所以你就能够安分守己，甚至过一无所有的生活。那这种的心态呢，就有点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所描写的，我们放在腓立比书第四章 chapter 4，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十二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他都能够安分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能够安分于可能是很贫穷的生活，饥饿啊，缺乏，保罗都能够很安分。那这个很不容易啊，特别在美国，我们真的很多的追求 American Dream， 对不对啊？但是假如神在你身上有呼召有带领，我们真的因着神的呼召，我们愿意安分，好像过很简单的生活，甚至贫穷的生活啊。然后第七种的谦卑叫做，我们把它放在叫自罪的谦卑，就是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言语行为的罪过，内心的污秽，看到自己真的可怕到不是人是虫啊，这种就像大卫所说的，我们翻的诗篇二十二篇。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自我形象，但是在这个自我形象之前，也真的要看到自己的卑微更不配。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啊，这个大卫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他在那种真的极卑微的地步当中。那第八种的谦卑呢，叫做无为的谦卑，无为。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想有所作为啊，去到个教会，我们就很想有所改革，把所学的能够贯彻出来啊，推动基窍，推动这个门徒训练啊，推动很多。但是他说，这种无为的谦卑，乃是你什么都不敢做，只做所吩咐的事。那这种情况呢，就有点像耶稣的一个榜样。我们翻到约翰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八章的二十八节的后半节，也就是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耶稣所做的事是因着父给他教训的指教的，他才做。 耶稣不会做单单他自己想做的事啊。然后再看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六节，第五章三十六节后半段，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他所做的事就是父交给他的事，父所吩咐给他的事，他自己不会随便做乱做。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也好，在很多的情况也好，就是想到怎么样做就怎么做啊。但是我们需要操练这种无为的谦卑啊，真的清楚神的引导，神的带领，我们才去做。所以我就常常讲到，想到去年我开始脱方这个教会，哎呀，前面真的都什么都不想做也不敢做，因为神宣已经那么多施工了，结果就是很清楚一次两次三次神的 confirmation， 神的话还有一些的印证，所以就勇敢的出来做啊。所以我们面对将来未来的侍奉道路工厂方向，让我们真的花时间好好祷告，神啊，我们将来我的工厂在哪里，神你给我的意向是什么啊？应该做什么，在哪里做，怎么做啊？求神可以很清楚的引导。那第九他又讲回这个安静了，就是安静无言的谦卑。一个谦卑的人他一定是个安静的人啊，甚至他说不问就不说，有问才说啊。我们每个人都做电脑，电脑不会啰里啰嗦嘛，对不对？你给他按一下，他说诶，他才回答一下。要第十，那这个是比较严格了，我们要过滤一下。他说要拥有不孝的谦卑啊，不孝好像我们觉得孝是一种喜乐，但是他对孝的体会就好像是一个好像很张狂的这种的好放纵的这种的表达啊，所以这个要过滤一下啊。不是，但我们个喜乐的欢笑，但是那种很张狂很狂傲的这种笑啊，就是我们需要拒绝的，就是知道这种的不孝的谦卑。然后十一他就提到这个寡言啊，有点跟安静有点类同啊，但这个是比较更具体的寡言的谦卑。然后十二这个也有过滤的啊，他这种叫做要有外貌敬虔的谦卑啊，要常常好像在一种谦卑的心灵当中呢，你是常常好像低着头的，不是好像哇好像趾高气昂这样的啊，在你的形象上面呢是就是很谦卑的，甚至不敢望天。那这种就有点像路加福音十八章的这种描写，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八章，看到自己真的是不配，自己的亏欠，自己的罪连抬头都不敢的这种味道。十八章十三节啊，描写这个税吏，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是这样的一种的在神面前的谦卑的一种举止。好，所以要在这个修道院里面走这个十二级的谦卑的天梯，真的很不容易。不晓得我们走了一级还是两级，哇，要走完十二级的话真的不容易啊。但最少能够操练到第一种都不错，有这种敬畏神的谦卑，我想从这个敬畏神开始就很好。所以的确在美国的文化里面不太容易学习谦卑，因为从小这些孩子就被训练要 show and tell， 要把一些东西要 show 要跳啊，要很差的要讲到很棒的。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修道院实际生活的安排跟时间表，基本上是分开三部分。第一部分它称为 Divine Office。 什么叫 Divine Office 呢？来自指导，特别是向神的一同敬拜、唱诗、赞美神、默祷、聚会、 Chanting。 这个是修道院的生活最重要的、最首要的部分，叫 Divine Office。 那他们基本上分开三个时段的，一早，还有这个白天，还有晚上，都有这种的 Divine Service， 或者翻译 Divine Service 更好。那第二就是有 Divine Reading Lectio Divina， 那这个包括呢个人安静的祷告跟预备 Meditative Prayer， 然后 Spiritual Reading， 要读一些属灵的书，当然第一是圣经，第二是教父的作品，还有一些修道者的作品。然后第三是教义的教导 Doctrinal Instruction， 其实属于 Divine Reading。 然后第三方面可能也受到这个沙漠教父的影响，这个圣本都非常注重这个 work 工作，就是一些农业耕种的工作，然后这个修道院里面的饭食的工作、清洁的工作、家务的工作，那基本上就是两方面。farm work 跟 house work。 那么能够让这个修道院呢可以 self-sufficient， 在食物方面可以 self-sufficient。那修道院当然他们基本上的一个缺点就是不是生活在世界里面，所以基本上他们不对外宣教，那这是他们的弱点。但是呢他们在祷告生活方面呢，他们为世人祷告，那这个也承受了好像撒母教父的一个道统。然后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非常重视发展教育施工，他们会参与在世界的一些教育施工里面，那还有文字的施工，圣经抄写的施工等等。所以你发现这三方面的生活的安排，你看到一个什么的平衡？有没有看到？看到灵魂体三方面的平衡，对神的敬拜、聚会、Divine Service、阅读、读圣经、读属灵的书、教义的学习，这个思想魂的一个造就，有身体的工作啊，包括这些 farm work 跟 house work。 所以同样今天我们对弟兄姊妹的培训或者神学生的培训也应该怎么样，应该有些灵魂体三方面的平衡。那我们当然在神学比较困难了，我们以前在华神，我们在这个身体上面的劳动是很多的，我们要每天早上负责打豆浆预备早点，所以我很会打豆浆的啊，怎么煮豆浆，然后呢要负责做采买，然后我们每个月呢每个礼拜啊就开一部车呢去到那个市场买菜，买蔬菜买鱼，我们整个单子都写好了就开始采买。因为我们在华神吃饭三餐的菜是我们自己买的，在总批发那边买的很便宜，所以我们要学做采买啊。然后呢礼拜一呢要在神学呢 负责清洁，哈 ，vacuum， 扫教室都要做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在林院长的那个房间，他的窗打开，我出去外面吸他外面的东西，一进来撞到那个玻璃上，就头流血了，缝了几针，是吧？不但要流汗，有时候流血了。所以能够有体能方面的操练劳动，我想也是很好的。嗯，所以除非我们真的像他们这样有一个住在那边的神学院，才比较可能。文字施工可能对内的，在内部可以做一些文字施工。那教育施工呢？他们可能会拆派一些的 monk 去到一些地方去办学校。所以这个传统呢，就像今天天主教很多的修士 brother 是专门是从事教育施工的。然后我在香港读的中学是天主教的 St. Francis Xavier School。这些老师大部分都是修道士，从德国来，很有学问，又很有爱心，陪着我们打球啊、聊天啊、游泳啊，好的不得了。你找不到那么好的老师，嗯，所以我在香港七年的中学过得好快乐啊，非常快乐啊，因为跟老师打成一片，嗯。Yeah, 所以可能这个是特别他们有些拆派出去的，这个要做点研究，就怎么去做的 line。 Yeah, 那么我读到的资料就是他们发展教育施工，那怎么发展呢？是要只是单单在修道院里面教呢，还是我的体会是对外面的人的一些教育施工？所以可能他们会有些的 mission 拆出去，就是专门就是做 education。 嗯，所以可能他们大前提是你需要在这里修道，可能修道到一段时间呢就把你拆出去，能用这种的方式啊。因为的确现在我看到天主教还是走这样的路线啊，就是有一批修道士修士被拆出去做教育施工。有些修女也是啊，被差派到不同的学校去教书啊，也是非常好的。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因着这个圣本笃的这个修道院的事工，带来对整个西方修道院运动的贡献。那第一，他把这个第四世纪我们上礼拜讲到的这些沙漠教父这种零零星星的小社团呢，把它整合成为一个比较严格的修道院，而且有一定的制度、一定的带领方式，而且每个修道院有这个孕妇来牧养他们、带领他们，所以可以说是把这种零散的修沙漠隐士把它组织起来了，可以说更上一层楼。那第二，圣本笃把这个劳动跟工作圣化，这些的 farm work 跟 housework 也是在神面前被神所悦纳的，而且他强调不单这个工作跟劳动本身是 honorable， 而且呢是对你生命的成圣有帮助， conducive to sanctity。 所以成圣的追求也不是整天好像就是在那边祷告打坐啊、读经啊，其实 也需要透过实际的工作劳动，那第三方面，他对这个苦修主义有一个重新的定义啊，苦修不是苦害己身，更不应该伤害自己的身体跟健康。然后他强调这个攻克己身，乃是攻克你的 self will， 你的 self will， 要透过这个顺服的操练来攻克你的 self will， 所以他非常重视这个 obedience 的操练。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沙漠的隐士，一个 hermit 来向圣本笃求教。那么这个的沙漠隐士呢，是在沙漠里面进食，然后用锁链把自己锁的整个身体，甚至把自己锁在一个磐石上面的。然后他是带着锁链，好像很刻苦攻克己身的来看这个圣本笃。结果没想到圣本笃怎么跟他说呢，他说 If you are truly a servant of God, chain yourself not with a chain of iron but with a chain of Christ。 真正攻克己身要做基督的仆人，不是用这个锁链来锁在你的身体上啊，这种铁的锁链，乃是用基督的锁链，这个属灵的锁链。所以他把这个苦修主义从身体的层面进到这个魂跟灵的层面。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圣本笃他的这个修道院的守则的几方面的重点？但今天我们假如真的要在基督教里面学习他的一些方式呢，可能我觉得比较可行就是做一个祷告山比较可行啊，因为你一开始搞个基督教的修道院，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不会有人来，吓得不得了。但是可能是一种祷告山入手啊，可以让人在那边住啊，可以接受到灵性的造就，各方面啊祷告帮助，可能会比较容易。
今天在教会服事的话，这几样我觉得都要过滤一下，因为上面的会有会说上面的传道人不拘言笑，然后很严肃，一点都没有亲切感，就是也没有主动的去关心我，就是人家也不敢跟他说话，然后就好像只有神性没有人性。
对，只有天性没有地性啊，所以要过滤的，
要检讨我们。
对，所以这个是他是讲到了个人跟神独处这方面的灵性操练。当你进入侍奉的时候，当然就不能用这种的方式，但是假如你没有这个基础的话，你的侍奉可能真的没有话语，没有能力，没有恩赐，没有恩膏啊。但当然有时候甚至进入侍奉跟工厂里面，我们在言语上面也是要非常非常小心。今天很多时候教会的难处跟问题教会分裂，弟兄姊妹受伤，很多时候就是因着传道人的话讲得不合宜伤害了弟兄姊妹。嗯嗯，好，有没有
说？我想问那个不光基督教，而且天主教对圣门徒他也非常的追崇，
对，
那他有哪一方面最后偏差了，让天主教所 就是怎么讲，就让天主教最后走到了另一个方向去。
其实你发现他在主后1220年被封圣 canonized， 天主教是非常尊重 Saint Benedict、啊、那么你发现当初这个修道院的运动基本上就是因为看了教会政教合一，教会越来越社会化政治化，所以这一批爱主清心追求的人他们就远离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世界，就好像在修道院里面还能够保持了整个中世纪黑暗时期这种败坏教会的一批真的这个爱主的人的一个道统还保留在那个里面，所以很多真的被神重用的圣徒其实都是在修道院里面被保守、啊、很多的灵修的经验、啊、圣经的抄写属灵作品的这些的著作都是在修道院这个保护之下，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修道院很重要，神子保守了一批清心爱主的人在修道院，不被这个当时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会政教合一争权夺利所败坏。很好，所以我们看到修道院跟当时天主教黑暗时期的教会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啊，所以也可以说修道院是当时中世纪的黑暗的一中间的一个明灯啊，还保守了一批真正有生命爱主的圣徒啊，被神所呼召的人在里面。所以发现神真的保守了这个修道院的那个系统，你发现马丁路德所以能够改教成功，马丁路德本身怎么也是在修道院里面被保守的，有这样一个爱神灵性的根基，然后在里面希望来改革天主教。好，那我们还有大概15分钟，我们再来介绍东方的教父 Eastern Fathers。 那么这三位教父呢也叫做 Cappadocians 加帕多加，因为他们这三位都生在这个地方，等于今天的土耳其，所以是东边的。那当时在整个基督教的 Christendom 里面有4个重要的地区，那么当然耶路撒冷是个重要的地区，安提亚是个重要的地区，亚历山大也是个重要的地区啊。那么在东边的君士坦丁堡也是个重要的地区，所以安提亚、君士坦丁堡这边的教会呢都被称为东方的教会，然后以罗马为首的那是属于西方教会啊，在欧洲的。那这三位教父呢，第一位叫巴西流，因为他是叫 The Great， 所以有人翻成大巴西流 Basil the Great， 然后他的兄弟圭格利 Gregory of Lisa 啊，尼撒圭格利，然后另外这个 Basil the Great 的朋友也叫圭格利，但是他是这个 Nazianzus 的圭格利。那这三位教父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贡献，就是对抗当时在东方教会亚流派的势力，他们三位都高举三位一体、高举耶稣基督的神性， 你要对主后381年在君士坦丁堡东边啊，东方教会所开的这个大会啊，打败了亚流派，重申这个尼西亚信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巴西柳伯秀，他基本上是从一个富裕的基督教家庭长大，在雅典读书，所以他很有学问的。那后来呢，就脱离了世俗的生活，过苦修的生活，曾经去过叙利亚，去过埃及的修道院，然后在358年啊，在 Ephesus 这个地方建立修道院，然后370年成为该撒利亚西斯利亚这个地方的主教，然后非常重视帮助平民，然后在教义上非常重视对抗亚流派的错误，然后他对社会关怀、办孤儿院、麻风病院，还有职业的训练学校都很有贡献。然后他在牧会的时候，做主教的时候，他也非常注重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姊妹信徒的这个牧养方面的照顾。然后他的兄弟 Gregory of Lisa 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那 Gregory 的知识大部分是从他哥哥的教导而来的。然后他有结婚有成家，然后他372年成为主教之后仍然继续有家庭的生活。那我们要了解这个天主教其实到了12世纪的时候才正式禁止这个神父呢结婚的，在这个1123年啊，他们的大会里面啊，才正式禁止神父结婚。那这三位东方的教父呢，他们都深深受到俄狄根跟这个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然后他们就一同编辑了俄狄根的作品，写了这本 Philokalia 的这书，所以很多关于俄狄根的一些教导资料呢，是在他们所编的这本书里面找到的。要的是巴西鲁的作品有关于圣灵方面的圣灵论 On the Holy Spirit， 然后 Gregory 他非常遵从这个俄狄根，那俄狄根写了这个雅各书的注释，他也写了雅各书的注解 Song of Songs， 然后也写了摩西的生平这本书啊，这个两兄弟。好，那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巴西柳伯秀在灵性上的一些的教导。那第一，他非常强调人跟神一个最基本的关系应该是什么关系，人跟神，他强调这个关系基本上是一个感恩感谢的关系 Eucharistic， 这个 Eucharistic relation 啊。那我们有时候对这个圣餐我们叫 Eucharist， 所以其实圣餐就是一个感恩的纪念主的圣餐，感谢主的受死啊， Eucharist。所以他说 humanity's relationship to God is to be one of thanksgiving， 我们人应该常常感谢神为人所做的一切一切，神的创造，神的救赎， 所以我们一同翻到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啊，我们需要常常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能够真的能够凡事谢恩。那第二，他提到第二个重要的关系，其实也是一体的，就是一个爱的关系，能够有一个爱神的心。那他认为，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把神的形象跟样式放在人的里面，神是特别把一个爱神的心呢放在人的受造的人性里面的 implanted。 但是很可惜，这个爱神的本性因着人的堕落被 corrupted 而且 distorted。 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得救，乃是在这个救恩里面 restored in Christ，好让我们这个爱神的心能够爱神的心恢复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的救恩救赎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当然罪得赦免得永生，但他觉得最宝贵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恢复了一个爱神的心，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认为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很自然的对神有这种爱的自然的流露来爱神，不是单单只是为了得好处得祝福得保护我们才爱神，应该是有这种爱神生命自然的流露。这种自然的爱就好像父母自然的爱儿女，不计较任何代价的去爱我们的子女。那么我们应该很自然的因着体会到神的恩慈神的美善神的荣美，能够不断的加添我们对神的爱，被神来吸引，有这种被神的爱的吸引，我们真的从生命里面被吸引来爱神，是一种 spontaneous response to the divine beauty and divine goodness， 是 spontaneous 的，是很真实生命自然流露的，被神的荣美被神的美善吸引来爱他。然后他就认为感谢神跟爱神是两个最重要的基督徒的美德，感谢神跟爱神。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刚才那么他就提到如何去感恩感谢神，如何去爱神呢，如何去操练这两种的美德呢？他说我们需要常常思念纪念神一切的恩惠。那我们一同翻到诗篇一百零三篇，诗篇一百零三篇，我们读第二节到第五节。我的心啊，你要称谢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我们需要不断的思想纪念神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恩惠，创造的恩惠，救赎的恩惠，赦罪的恩惠，医治的恩惠，拯救的恩惠，一切美物的恩惠，美事的恩惠， 那么他就提到为什么人不能够常常感恩，有个爱神的心呢？他说人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 forgetfulness， 会忘记。所以为什么在圣经诗篇103篇讲到不可忘记神的一切恩惠，不可忘记，表示什么？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忘记。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神那么多的恩惠在他们身上，当他们一遇到困难就会忘记神的一切的恩惠，就开始发怨言啊。所以他说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会忘记，善忘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哎呀太忙了太累了，常常会忘东忘西，但是不要忘了神的恩惠最重要啊，不敏感神的恩惠。所以他说 becoming forgetful of God's benefits and insensitive towards his benefactor 啊，我们就不对神的爱神的恩惠好像能够敏感，好像不敏感神的恩惠啊，神的恩赐啊，甚至忘记神的恩惠神的恩赐。所以他讲需要常常你主动的来思想纪念神的恩惠，透过神的话语圣经来认识明白神的恩惠，被提醒神的恩惠。 God is so good。 然后第四，他就提到灵性跟圣灵的关系。那什么叫做成圣呢？他说乃是圣灵在人的身上恢复神的形象， Renewal of the image of God in which mankind was created， 让我们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像基督。然后圣灵如何在我们生命中成圣呢？他强调两方面，我们或许会叫这两方面叫圣灵施恩的双轨。他说第一，圣灵是透过圣经圣言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满有基督。那第二个神圣灵施恩的就是他强调众圣徒一同敬拜神的时候，在这个敬拜的 liturgy 当中圣灵运行施恩，所以他非常重视这个一同的聚会跟敬拜。 It is in taking part in the liturgy that the Spirit brings to people understanding of spiritual gifts and the submit and submit of their desire to becomeLike God。 不单个人读神的话或者听神的话的时候能够帮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运行恢复神的形象，在圣徒的聚会当中啊，圣灵会运行的，会把个人的恩赐显明，让我们认识明白各样圣灵的恩赐，更能够真的被圣化，除去我们的这种邪情私欲，也来越来越向上神。哇，所以从他这样的一个教导，聚会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聚会跟敬拜当中圣灵会运行。所以的确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敬拜当中，哇，真的很多弟兄姊妹就被神的爱触摸啊，甚至流泪啊，甚至我听到有一个弟兄做见证，在敬拜当中他就被神光照，他就悔改，就信了耶稣了。他说在整个的敬拜歌唱当中他说一直哭一直哭啊。所以这个 Basil 啊，在他这个主后第四世纪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啊，非常注重这个敬拜跟聚会。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不晓得有没有特别的问题跟分享。
那个院长，那个圣言就是神的话吗？
对啊，但是透过圣经，透过讲道啊，领受神的圣言。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